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你信主有多久了？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进步吗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，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好像地心引力一样，把我们紧紧地吸住。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都是忙碌的工作，各样的压力，犯罪的诱惑，世界的贪婪，只要不用出门都可以所有的东西到眼前，不自觉的我们就会陷入到泥沼中难以自拔。有的时候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的紧张，就是夫妻两人也常常有争执，因为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本性太强，我们的新生命，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没有成长起来，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一件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新生命能够成长。好像一株树，它在这个土地上，虽然地心引力把它往下拉，但是它会继续的成长，因为它里面有生命。我们的天父也了解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社会中，世界里必须要克服这些的难处，我们才能够进步。同样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克服各样的困难，这个我们称为属灵的操练。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经历属灵的操练，他的新生命会成长，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容我再说一次，小孩子会摔倒，但是他站起来，他如果不站起来，他就不可能学会走路。同样的，基督徒如果不经历属灵的操练，我们的灵命就没有办法成长。今天我们要从大卫他写的一篇诗，诗篇第63篇，来看一看属灵的操练。这一篇诗的诗题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。这首诗的背景是讲到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，得到了众以色列民的喜爱，当时作王的扫罗心里面就嫉妒他，想要把他杀死，大卫就不得不逃出了王宫。两次他的扫罗要用矛杀死他，他逃到旷野，扫罗仍然不放过他，继续多次去追讨他的命。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25节那里说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在这么样子困难的环境中，大卫却写了这一首令人心动的诗。今天我们同样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，我们能操练出美好的灵性来。属灵的操练有很多方面， 今天我们要最看到的是七个方面啊，这六个方面，这六项呢是心灵的操练、敬拜的操练、举手的操练、思念的操练、跟随的操练跟交托的操练。我们一起来看看，首先我们看看渴慕主啊，在这首诗里面一开始他就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属灵的操练的起点是在渴慕神。如果我们的心不渴慕神，一切都免谈。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去侍奉、去看望、去关心人，但是我们的灵命一点都没有长进。因为这一些的事情所有宗教徒都会做，而且比我们做得更好。神看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的工作，神是看我们的心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向神发热，我们向着这个世界发热，对神而言还是枉然。怎么样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呢？第一，大卫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醒悟过来。大卫他逃离王宫到旷野去，他就突然的醒悟过来，他离开王宫，但是他没有离开神。王宫代表着安逸、享受、名利、富贵，在王宫当中不知不觉他离开了神。可是当他到了旷野，这一切就不同了。旷野是一个干旱无水之地。你的生活是否也像进入了旷野？你的心干枯，没有力量再走下去，你觉得要放弃，你觉得挣扎的好苦。有一位姐妹，她得了很严重的疾病，我们去看望她，她在那里埋怨神，她说，为什么我得这个病，我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所需要的是醒悟过来。醒悟，我们浪费了神的恩典。醒悟，我们远离了神。醒悟，我们生活太舒适了，我们忘记我们是活在一个被魔鬼所控制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大卫说，他在干旱无水之地渴想神，他渴想神如渴想水源一样。我们知道在旷野最需要的就是水源，这个水源代表着神。大卫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切切地寻求你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同鹿切慕溪水。除非我们醒悟过来，我们了解我们里面的枯干，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好像主耶稣说，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这个是我们寻求神属灵操练的起点。我们看见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他，他都亲近我们。第二件事情，大卫他说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大卫回想他在王宫、在会幕中、在敬拜神的光景。当一个人他在渴慕神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他就是想来敬拜神。但是敬拜也是需要操练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学了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认为敬拜好像是上课一样，坐在这里我们听牧师讲，那牧师讲的如果生动活泼有笑话，我们就哈哈一笑，如果讲的比较枯燥无味，我们就呼呼睡觉。其实敬拜最重要的是瞻仰。瞻仰的意思就是好像英国的王子威廉他结婚的时候， Kate 在伦敦万人空巷，大家都跑到街头去看，看什么呢？看王子王妃，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这一对的新人的身上，这个叫做瞻仰。当我们心中醒悟过来，我们需要主，很自然我们就会来敬拜神。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有两件事，我们瞻仰他的能力。神是一个行事奇妙的主，他按着他的旨意所成就的事，显出他的能力来。这个不是指讲到的讲得很有能力，好像几万人的聚会，这也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在那里讲神的道。这个是我们经验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他是万事皆能行的主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瞻仰神的荣耀，就是我们为神做见证。我们看见这万物也为神做见证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在城市里，我们很难看到夜晚的星空，在中国更难看到夜晚的星空。在上海，我们白天看太阳像晚上看月亮一样，但是我们到乡下的地方，我们在农村，我们晚上看到仍然是那样美丽，满天的星云。我们瞻仰神荣耀的作为。以前我常常，我们都唱一首诗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。但是我们到国内去，我们就发现真的，这些弟兄姐妹早晨五点半就起来祷告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们在那里亲近神，他们在那里瞻仰神的作为，他们称颂主。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扬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第三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要举手。大卫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生命是神赋予的，但是你有生命没有神的慈爱，那个生命是痛苦的，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，好像没有人照顾的荒地。神不但是创造生命的主，他更是救赎生命的主。每当我们陷在困难在烦恼中，我们来求告神，神就救赎我们。当我们在最终他把我们挽回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这个关系。所以我们做一个人的本分，我们就是应当来敬拜神，来称颂主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应当颂赞神。这里说要奉你的名举手，犹太人举手祷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但在我们中国人就很困难。有的时候唱诗，领诗会叫我们举手，哇，那个手很重啊，好像几百斤啊，举不起来。但是神要我们来称扬他，举手称扬他。那举手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就是投降，投降就是放弃，好像在作战的时候，如果被打败了，被围困了，只好认输，只好投降。我们向神举手，表示我们认输，表示我们投降，表示我们愿意暴露在主的面前，表示我们愿意求神的怜悯，表示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，表示我们愿意真心的来投靠他。这个是我们举手的意思，我们举手是向神投降。如果我们愿意真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很自然的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们向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来投靠你。举手第二个是代表接受。我记得我孙女，小孙女，她一岁多的时候，她只要妈妈，连爸爸都不要，意思就是她会要妈妈抱她。晚上过了六点七点的时候，她谁都不要，只要她妈妈。有一次 我们到他家去一起吃饭，吃完饭的时候我就抱他，哎，他就两个手伸起来，哇，让我的心好开心了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向神举手的时候，神好开心，因为你是来接受他，你是来奔向他，你是来依靠他，你是来投靠得他的喜悦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这次我们去在国内安徽的地方，我们做这个培训，在那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好的两个礼拜的时光。我们看到那里一个农村的教会，这个农村教会充满了神的恩典，他们能够盖一个600人聚会的大会堂啊，他们不是政府的立案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很每个礼拜600多人挤在这个教堂里面来向神敬拜，他们用他们唱的五音不全的声音来敬拜歌颂神啊，每一位都是那样的喜悦，神就祝福他们。这一个地是当地的一个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有一个拥有地的一位一个就是一个农民，结果政府赔他另外一块地啊，把他的地给高速公路开掉了，然后他就这块地没有用啊，那时候那边都是荒鸟没用，结果呢有弟兄姐妹跟他接触，就是希望在上面能够盖一个，他们叫仓库啊，不能说教堂，盖一个仓库，结果这个人就很愿意，很便宜的卖给他们，他们一盖就盖了8间啊，8个店面就盖起来啊，那么花了20万人民币，非常便宜就盖起来了啊，感谢神。在那里面他们很多很多，现在这一个在那个点的聚会有20多个点，已经超过1000多人在那里聚会啊，我们看见神祝福，因为他们心来投靠神，他们仰望神的帮助，神乐意他们这样子的奉献，神就祝福他们。第四件事情，大卫要我们纪念主，第5节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现代的人不喜欢花时间去默想，什么事情都要快速的解决，马上的答案，最好别人都把事情都理清楚了，只等他来做个决定。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复杂，我们的资料太多，在我们的字典里面，我们再也找不到 contemplate 这一个思想默想的意思。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花太多的功夫，我们在那里retrieve 得到拉出我们的资料来，因为我们存了太多的资料进去，所以我们不懂得去默想。大卫说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。在床上有2种人，一种是一上床就呼呼大睡的人，还有一种人是躺下来怎么样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的人。若是你是第一种人，那是神的恩典。啊，如果你是第二种人呢，那你在那里想什么呢？你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半年多前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跟我孙女呢，去看猴子。结果我们正在看，那猴子突然就跳起来，哇，我就吓了一跳，翻身就跑啊，结果真的一翻身就掉到床下去了，后来就醒了，把头也碰了，那师母也被我弄醒了，看到我在地上，他就问我在干什么，这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我们有没有花功夫思念神的作为？大卫他想到神的时候，他就有3件事情。他想到神供应他生活的需要，他说他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当然这个现在是不太好了，这个骨髓肥油那心这有问题，心脏病，但在那个时代里面，骨髓肥油那是代表的那一个祭物最好的部分，神把最好的给他。第二，他也想到神鼓励他那心中的喜乐， 他被自己的岳父逼上梁山，跑上绝路，但是他明白神在帮助他，最后神一定会拯救，所以他就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神。压力可以把我们挤到神的面前，快乐是我们心里面抢不走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一思念神，我们就会有喜乐。神也保护他脱离仇敌的攻击，好多次大卫陷在困境中，他甚至去投靠敌人，必须要装疯卖傻的过日子，但是他明白神在掌管一切，只要他紧紧地抓住神，他一定会得救。这一次我们在培训当中有一些第一届，我们是第三届，每三年一届，第一届毕业生的同学，从影上来的这一批弟兄们，他们原来在一个教会，结果那个教会因为不行神的道，不讲真理，他们就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自己从零开始建立他们的教会。那现在他们已经有10个团队啊，10个聚会点，在那里他们很感恩，他们看到教会复兴，弟兄姐妹都是农村教会，所以每一年他们都会找机会上来看看我们啊。这一次他们也是啊，10几位弟兄，他们开了2部车子，开了2个多小时来看我们啊。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谈论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，我们讲述神怎么样子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彼此的鼓励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如果我们不想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怎么样蒙了恩典，你我都是空，我们2个手提着2个箱子来到美国，今天你有多少的东西，不光是2辆车，可能2辆卡车都装不下的东西，神在你我的身上有多少的恩典我们不懂得思量，那是何等的可惜。大卫教导我们要跟随主，第8节他说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跟随的操练其实是最难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喜欢自己做主，但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是，你要去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如果我们懂得跟从主，舍弃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圣经当中最伟大跟随的故事就是路德。路德年轻就做寡妇，他可以再嫁，但是他却选择了也是寡妇的他的婆婆拿阿米，一个穷寡妇。他知道拿阿米那里有一样极宝贵的东西，虽然他们都非常的穷，穷的甚至没有饭可吃，可是路德跟随拿阿米，因为拿阿米有一样东西，那个就是使路德能够加入基督的家谱中。路德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他爱拿阿米，他愿意信靠拿阿米所信靠的神，所以他对拿阿米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个就是跟随的意思，跟随是单单的仰慕主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的心单单的信靠你，不管别人怎么讲，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，我就是要等候你。在我侍奉主20多年当中，我有没有灰心的时候？有。我有没有考虑放弃侍奉的时候？有。但是主给我的话，只要你跟随我，你一切的忧虑我都可以替你担当。感谢主，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单单的仰望他，我们就重新得到力量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体会圣灵的带领。 拿米在圣在旧约里面预表着圣灵的工作。路德他的成功是什么？他的成功就是完全听从拿米的安排。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你。你千万不要祷告完你就忘记这回事了，那你的祷告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祷告完你就要注意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跟感动。如果神给了你感动，你就照着去做。我们这一次的培训有好几位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有各样的拦阻，好像每一次到了要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挣扎。有一位姐妹，她们刚刚开了一个儿童的服装店，一个小生意，但是她答应了要来，所以她就在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。最后她说，我不赚钱了，我把店都关了，我就是要去参加培训。有一位姐妹，她的丈夫得了脾脏的病，还在医院里面，但是她愿意学习，她就跟她的婆婆讲，她说请照顾一下，我要去学习。她就来了。要付出代价，跟从主要付出代价，但是你愿意照着圣灵的感动，你来神就祝福你。最后要学习的是交托神，第九节，但那些要寻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大卫他被人追赶，他一边跑他还一边赞美神，他满心的喜乐，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。因为他能够交托给神，他知道上帝在掌权，他晓得这一切的定局，这一切的结局已经定了，所以他心中不必心怀不平，他交托给神，他相信，他所需要的就是信心。交托的操练就是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他必要报应，所以你不必去计较别的恶。别人他在你车子的后面，你按着正常速度开，他在后面就按你喇叭，他就照你。但是你要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你就不需要为别人在做不公义的事而心中气愤。神知道在年轻的日子里，我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常常受了别人的气，肚子里很难过，然后回家就会向老婆向孩子发脾气，结果又反过来反弹了，自己又受伤，大家都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笑嘛，你们笑就表示你知道我讲什么。其实这个是不懂把重担交给神。如果我们懂得把重担交给神，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，如果我们知道神都在做主，那就没什么好计较的，都让他去，因为神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他要保守我们，他要救我们通过水火之地，因为神至终要帮助我们。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大难处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子抓住这个机会去操练交托相信呢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刚刚讲的那几位姐妹呢，她们的见证，在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她打电话给她丈夫，她丈夫知道，她本来想她把店都关了，她没有做生意，她丈夫在外地工作，就一定听到了会责备她，所以她就打电话给她丈夫，她就诚实的说，她丈夫没想到安慰她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说反正最近生意也不好，不赚钱也无所谓。有一位姐妹她向神祷告，她说我丈夫在医院里面已经一个礼拜了，还没有查出来什么样子的病， 男人感谢主，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丈夫就出院了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听祷告的，问题是你懂不懂得去交托。你愿意相信，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他手中，他就要帮助你，他就要祝福给你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是大学毕业的，她到这里来上培训的时候，她跟农民在一起很不习惯，但是她愿意坚持下去，感谢主。她回去的时候，她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神就改变了她。她遇到的难处，她里面就谦卑下来，当她谦卑的时候，她就蒙神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生活中的困难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把它带到主的面前，你交托给神。好像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你们晓得都有这种经验。那有时候飞机会遇到那个乱流啊，遇到乱流的时候，那飞机是非常恐怖的，轰轰滴滴这样的。当然没有飞机在乱流的时候掉下来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心里还是会害怕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的交托？我讲过这见证，有一次我坐一个小飞机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啊，那是很小的一个地方，所以飞机也很小。真的那时候啊，坐飞机都还没有911这种困难，换句话说，那一个驾驶舱的那一个门还是开的。我就坐在后面，就可以看到驾驶员，看到驾驶员，不但看到驾驶员，看到驾驶员的那个窗户外面的那一个跑线，那一个要降落的时刻，那个飞机在那弄弄弄，一下看到跑道，一下看不到跑道，就是那样的情况。坐在我旁边的那位老太太全部脸色发白，紧紧的抓着椅子的在那种情况中你怎么样啊？我感谢主，我是靠着主夸耀啊。我跟他讲说，我说老太太不要紧张，没事的，都是这样，小飞机就是这样啊，没坐过小飞机真的不了解，但坐过你就知道啊，就是那样。感谢主，我们最后都能够安全的降落。基督徒会遇到很多生活中的困难啊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灵命才能够生长。心灵的操练是醒悟过来，敬拜的操练是要瞻仰神的荣美，举手的操练是完全的信赖，思念主的操练是要感谢主的恩典，数算他的恩典，跟随的操练是要专心的信靠他，交托的操练交给主，交给主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就在爬这一条属灵的阶梯。基督徒，我们属灵生活中充满了挑战，我们的灵性是不进则退，灵性的成长在于属灵的操练，属灵的操练的起点是我们对神的渴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得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灵命追求长进？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充满了各样诱惑试探的一个时代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我们花一段时间来亲近主，我们来追求我们灵性的长进？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灵命的成长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向你发出这样的呼求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境况，你晓得我们里面的难处，我们个人的需要你从远处就望见。但是主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们的嘴都应当称颂你。主啊，你充满我们，我们的心就饱足了骨髓的肥油，我们要用欢乐的嘴来称颂你。主啊，愿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紧紧地跟随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乐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继续不断追求灵命成长的心，好像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一切 困难中，让我们学会来操练，来使我们的灵命成长。谢谢主，愿主继续的带领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灵命成长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